这里是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7月23号，公元2007年9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几档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西藏宗教与文化面临严峻危机。西奥藏人和吕藏医院呼吁伸张同胡锦涛提起人权。尼泊尔藏人烛光有心，要求中共释放西藏政治犯。大使国际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改善人权。人权团体称，中国同共问题日趋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强调，西藏宗教与文化面临严峻危机。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应新加坡西藏文化协会请法团的祈愿，正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大臣经院传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二在法会前夕接受信众提问时强调，西藏宗教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以至目前面临严峻危机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在法会开始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部分新加坡华人就有关真实的西藏现状方面的提问时，用英语回答说，要切身了解质点，就必须亲自到西藏境内多待一段时间，目睹和研究表面与内在之间的真实状况。
What is destruction about Tibetan Buddha Dharma?And with that, the degeneration of Tibetan culture is there.
达赖喇嘛说，很多人，特别是藏人以及其他人士，包括游客和媒体记者等，多对西藏宗教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以致面临严峻危机的问题上，多有一致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在境外，尤其在印度得以保存得完整。达赖喇嘛强调，在流亡印度的48年中，以建立定居点，为新一代藏人推广现代教育和保存与发展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为三大重任，展开工作至今取得了可喜和满意的成果。在有关下任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否会出现女性方面，达赖喇嘛回答说，按照藏传佛教传统的喇嘛和高僧大德转世灵童传承仪轨来说，这绝对可能，但是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如果是女性，就一定是一位特殊的、美丽的和非凡的。在回答完信众的提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继续向信众分类传授了印度佛教大师莲花戒所著的《修道次第中篇》和《菩提心事论》。达赖喇嘛在传法时强调，一切事物要从缘起联想到自性空的道理，也就是佛教主张的无我，做到这一点就能保持安定的心态。因此在培养无量大悲之际，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烦恼，若要消除烦恼，则必须要了解现象之性。达赖喇嘛说，在修心之前，先要修空正见，然后修空性，透过空正见和空性的思维改变外在的孽缘，同时要以利他精神培养出慈悲心。明天最后一天的法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将为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移居在西奥的流亡藏人和西奥吕藏议员纷纷呼吁西奥伸张同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提起人权问题。根据奥新社消息，在胡锦涛抵达珀斯前不久，西奥西藏协会会长兼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杂朱仁波切呼吁西奥省长艾伦卡彭特有勇气站出来向胡锦涛提出人权问题。杂朱仁波切表示，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很重要，但是不应该因此而忽视了人权问题。他说，与胡锦涛讨论人权问题并不会损害双边的经贸关系，因为澳洲需要中国，而中国也需要澳洲。西澳绿党议员沃森女士表示，西澳省长卡彭特已经表明 不会向胡锦涛提出人权问题。沃森女士批评说，只谈论毛衣和金钱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公众领袖们要提出社会公正与人权问题。消息指出，前来参加亚太经合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本周一在西澳首府珀斯遭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抗议。胡锦涛将于明天星期三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悉尼警方已经开始进入了高度的警备状态。据说21个峰会成员国首脑还没有抵达悉尼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个抗议团体已经率先运抵悉尼，其中绝大多数团体是为了呼吁世界关注中国等共产国家的人权问题。转乘抵达澳洲的中国民运人士维金森向当地媒体表示，中国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宗教界人士来澳洲最重要的目的是利用这次机会要强调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有关媒体估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这次高峰会期间还将在中国产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受到来自其他国家首脑的压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零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尼泊尔藏人举行烛光游行集会，要求中共释放西藏政治犯。下面请听歌唱的详细报道。
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于昨天晚上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清发来消息，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地方西藏妇女会于昨天星期一晚上组织当地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
北京长西尊巴穷西边界人不接当诸国丹心得来立当荣家阿长这长西尊巴那么乐之勇气。
尼泊尔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阿旺桑们表示，他们这次组织烛光游行活动的目的是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和荣杰阿扎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阿旺萨们继续表示，地方西藏妇女会于前天9月2号在当地庆祝西藏民主日时举办了行愿信征集签名活动，并计划将征集到大量人签名的行愿信呈交给国际奥委会为主的国际各人权团体和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大赦组织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奈夫于近期在加拿大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全球各人权团体和组织应该利用即将在澳洲悉尼召开的亚太经合高峰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两次机会，要求中国利用实际行动来改善人权状况。阿里克斯·奈夫表示，加拿大总理哈珀应该抓住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高峰会的机会，鼓励其他政府联合提出中国人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奈夫还强调，在中国违反人权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其中西藏和新疆以及其他异议人士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被偷进监狱，法轮功修炼者被酷刑折磨，并且在中国每年都有上千名囚犯不经过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判处死刑。奈夫认为，只有持续性的对中国提出改善人权的要求，才会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全球各人权团体和各国首脑应该利用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高峰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国际大赦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奥林匹克运动不但没有成为中共改善人权的催化剂，反而被用于以和谐和社会稳定为名对人民进行压迫的手段。大赦国际组织亚洲东部研究员马克·埃利森则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对增加社会稳定的经验都是通过立法和保护人权来实现，但是中国政府却恰恰相反。国际大赦组织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奈夫在接受希望之声的采访时表示，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公开站出来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的持续性的办法去处理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午夜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罗维西党之声的节目。人权团体称中国同工问题日趋严重。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香港的人权团体中国劳工通讯昨天星期一表示，同工在中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除非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同工将会继续遭到剥削。根据中央社消息，香港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一份题为《同工》的报告中说，2005年所做的一份广泛调查显示，同工在中国再度增加中。报告说，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显示，同工一直没有大量减少，至少在该组织所调查的地区如此。报告指出，相反，同工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紧急纠正。这份报告主要是根据2005年与三个省份的政府劳工官员、学校老师与行政人员、工厂老板、同工以及他们的父母的访谈结果。访谈发现，在农村地区将儿童送往学校就读的高额花费，正迫使贫穷家庭将他们的小孩送去工作，这种情况遭到不择手段的雇主所利用。报告中说，中国中学的高辍学率使潜在童工源源不断，这一情况正被寻求降低薪水支出并招募一批更温顺听话劳动力的雇主所利用。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维持不变，中国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受到遏制的机会似乎非常渺茫。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德基介绍的德荣资政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公元912年，当木苏色巴出家五年，该受比丘戒时，有藏绕色任堪布曰格琼乃任上师，马释迦摩尼为密教师，拉萨白吉朵基因刺杀国王不能参与受戒，另请名叫格汪吉万的两位汉僧做正师，为木苏色巴受了戒，改法名为贡巴饶色。贡巴饶色受戒后进一步钻研佛经，刻苦修行，由于他佛教造诣精深，弘法有方，对朵抗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丹底寺听经学法者越来越多，丹底寺成为当时朵抗佛教的中心，佛教后弘期就在朵抗复燃，时称下路复兴或者下部复兴。贡巴绕色弘扬佛法得到民众和当权者的支持，贡师云集，因此他在朵抗建寺，收徒弟受戒，宣传佛教的教义，培养了一批佛教徒。吐蕃王子月登的后代查了以系坚贞退居桑叶寺做该寺寺主之时，听到已经在卫藏沉寂100多年的佛教在朵抗复兴的特大喜讯后，大约于公元950年左右，先后派鲁迈次、琛西若、若西次、村略、征西以系登八次村落追、松巴以系罗聚、罗登朵吉汪丘、村尊西肉生哥、博东乌巴德加等10人到朵抗出家学法。他们在贡巴绕色前出家受戒后，学习经纶律藏，约公元975年前后回到卫藏，开始寻找极地和有势力的施主建寺招徒，讲经传法。他们10人中，路麦茨琛西肉的影响最大，他回藏后在安德赤巴的资助下修复了桑叶寺，收徒传法，起弟子很多。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介绍的德荣资政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